那就不同，看到了是吧？开始唱了，来起，恩恩慈爱，伟大无穷，厚德蔽恶，难以形容，滔滔不息，深如洋海。寒波高枕，世物不相容，世俗犯罪，多如饮酒，圣贤爱子，终究是我罪人，今生可好，少年一切罪受，何存在何等苦，为报血无量，用人心有多苦念，便是生疏松扬，天上诸天道为道，地下万境常为难。心上安阳，当为国事，先修文人，以和安难。后以为妙天安，安阳不为为难。三千岁长，祖先面前，能安阳王。人在何等苦，为道险无量，永远心永远不变，天使生不从扬。
224
我曾被罪人之所怜恤，我身相辱，不可自由。但耶稣断开我一切锁链，都要你释放，我就获得荣耀的翅膀，奇妙的翅膀，歌颂的耶稣把我释放，我的良心被我的世界供应到永远，不再分散，阻止我脱心里和释放，我的我心里安无恙心，我的我是属虚空的幻象，一是我的一切有相，重要的释放，奇妙的释放，得胜的耶稣把我释放，我离了自己罪恶的世界，从今到永远不再困难，阻止我脱离高的区分，我离我离家一生我的梦发烧的心情，重要的释放，喜乐无穷，重要的释放，奇妙的释放，得胜的耶稣把我释放，我的梦 的世界，从今到永远不再困难。
来，我们请来蒋弟兄带我们祷告开始。
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又来到你的身边，主啊，聆听你的话语，主啊，愿你的灵运行在其中，主啊，让我们无论讲的还是听的，主啊，同感一灵，因为主你的话语一解开就有亮光，照亮我们前方的道路。阿爸天父，因为下午虽然我们身体肉体觉得困乏，但是主你会加添我们的力量，与我们同在，主啊，也保守还在路途的弟兄姐妹他们能够平安的到达，主啊，今天因故围到我们中间的也有主与他们同在。阿爸天父，我们把这个地方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能够祝福这个地方，也愿主能够将这个地方分别为圣，也愿主把下面的时间分别为圣，与我们同在。我们将感恩祷告奉主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门。好，我们请大家开始今天一个新的篇章哈，出埃及记哈，出埃及记，不要到时候出了一辈子也没出埃及哈。所以我们他们说出埃及是一个晚上就出去了，结果呢叫什么，离开埃及一个晚上，出埃及呢四十年出去了。所以有时候呢，不要我们四十年也没出去，那就厉害了。好，我们说我们今天来看什么呢，我们说大家知道为什么串出创世纪我们刚查完，那紧接着来到出埃及记，整个的圣经我们说犹太人最推崇的是什么，五卷摩西五经，就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这五卷摩西律法书被犹太教捧为经典中的经典，圣经中的圣经，他们把这个摩西五经看的是非常高的地位。那我们说摩西五经大家应该知道了，我们代词思想，每个经每一卷用两个字来总结，对不对，每一卷书用两个字来概括它的主题，大家能够说出来吗？创世纪是那两个字是什么？起源，起源，创世纪讲起源，所有的起源从创世纪开始的。然后到出埃及记呢，救赎，两个字，救赎，神怎么去把他的子民从埃及里救赎出来，那就是把他的子民从罪恶里边救赎出来，这是出埃及记。利未记两个字，律法，就是把他们带到旷野思想律法，律法来什么，不是让他们守律法，是让我们来检验我们是真的爱主还假的爱主，是真的信主还假的信主，是透过神赐下一套律法给我们。所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现在共和党所提到的什么，要律法与原则，律法与自由，原则与自由，这个很重要的。好，这个是讲到律法。好，就是利未记、民数记，第四卷叫民数记，两个主题，两个字主题是什么，四下律法之后呢，试验，试验就是来试验我们的信心是真的假的。大家注意，不是你要靠守律法得救，不是靠守律法得救，因为神已经把以色列人把希伯来人已经从埃及里什么拯救出来之后，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家什么拯救出来，所以你们要什么知道，除了我不可以有别的神，对不对，不是因为你相信独一的神才把你拯救出来的，是因为神把你先拯救出来，你才更好的信靠这位独一的什么真神。大家要搞清楚哈，不是信心在前，是恩典在前，上帝在你上的工作在前，神已经把你从为奴之家，已经把你从罪恶里面释放出来之后，你才能够认识独一的真神，懂了吗？不是靠你认识独一的真神才能得救的，这有没有人得救呢？不可能的，靠人去认识神有没有人认识的？都不可能，先靠人去认识独一的真神，你永远认识不到的，你认识的也是偶像， 就圣透过神把我们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开了我们心灵的眼睛，我们才知道唯有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唯有耶和华神是独一的什么真神。所以是因为神已经把我们从蒙昧无知的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所以呢，然后呢，我们就开始什么神赐下律法来检验我们的信心，来让我们明白我们的信心是来自人还是来自神，是宗教还是信仰，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律法主义的还是恩典主义的，是透过律法来检验我们的生命，叫试验，这是民数记。好，第五卷叫什么？生命记。生命主题是什么？准备。准备干嘛？试验也当成功，经过试验的人就准备进什么？迦南地。哎，没有经过检验的人呢，全在旷野倒闭，不能进入迦南地。当然不代表但摩西伟大的领袖他也不能进什么迦南地，当然也因为他自己的血气的犯罪，但是摩西是绝对得救的好仆人，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肉身进迦南地的人也不都是得救的人，对不对？没有进迦南地的人也不见得不是得救的人，对不对？关键吗？属灵的意义很重要。所以呢，这就嘛，这就叫就生命记是什么呢？是准备进迦南地。那今天我们都在准备当中，我们是准备进什么？新天新地，准备进新耶路撒冷。所以其实摩西五经是自成系统的。摩西五经是什么呢？让我们明白什么呢？我们生下来就已经在什么？在罪恶里面。哎，罪的工价乃是什么？死。死后有什么？审判。审判要下到永远的什么？火湖里面。这就是人类的一个状况。所以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就有审判。那时候审判，不信主人下到永远的什么？地狱里面。但是感谢主，耶稣基督来了，把我们从罪恶里面什么？拯救出来，然后呢，让我们透过神的拯救，每天学习神的什么话语，听到还有什么行道，听到不行道不是真正的信心，听到行道的人才证明你的信心是真的，只听到不行道的人你的信心是假的，根基是在沙土上的，还不是在磐石上的。所以呢，透过今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是检验我们的生命，造就我们的生命。真的信主的人什么是越练越精，知道吗？基督徒的生命一旦有基督的生命，就现在在泥炉中的那个精子一样的被练得越来越纯净，越来越纯净的就是真精，不怕火炼。假的呢，就越练越暗淡，越练越完蛋，一直到最后就粉身碎骨了，不见踪影了。不但在教会里面不见踪影了，在善事上也不见踪影了，在永恒里也不见踪影。这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其实摩西五经它是一条救赎的一个道路，看到没有？从起源到救赎，到律法，到试验，到准备，这就是基督徒一生也是如此的。主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然后让我们今天学习上帝的话语，好让我们去检验我们的信心。那么信心经过检验，是上帝来的那个信心。那我们信心也当借着上帝的道来炼净我们的信心，忍耐也当成功的时候，就为什么说凡忍耐道理的必然得救？看到没？不是说你忍耐道理赚来得救，不对，不是因为忍耐道理赚取了得救的资本是错的，应该说必然得救，忍耐道理就证明你的信心是什么？是真的，不是来自人，不是来自你自己的选择，是来自上帝的创始以前的什么预定拣选，是你忍耐到底证明了你是上帝在创世前所预定拣选的神的儿女，懂了吗？不是你忍耐到底赚取恩典，那完了，搞反了，一定是搞反了。错误又是说什么呢？是你忍耐到底赚取了恩典，这是阿米念主义的信仰，阿米念主义的信仰， 共和党民主党的信仰是靠近这个信仰，就是说你是靠着你的行为，靠着你的人的道理来赚取恩典，这是一个，这是一条死路，这是死路一条哈，大家知道这是一条死路，绝对不可以的。应该是什么呢？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是什么意思呢？忍耐到底的就证明了你的信心是来自神而不是来自人。一定不要搞反，这是神本的信仰。神本的信仰是忍耐到底的证明了你的信心是真实的，是从神来的，懂了吗？绝对不是你忍耐到底的这种表现赚取了上帝那个永恒的恩典，这是人本主义的错误信仰。但是在教会里面要仔细划分这个概念，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概念。好，那今天呢，我们就看看，我们今天来到了摩西五经的伟大的殿训，出埃及记，出埃及记。那么出埃及记这本书呢，我们大家已经知道了，它是跟创世纪是延续在一起的，可以说有时候把它叫创世纪的续篇。好，那我们就明白了，整个创世纪的最重要的中心是什么呢？就大家知道两个字，救赎。救赎。好，我们来看整个出埃及记呢，整个四十章，我们能够明白，如果说第一章，可以说在里面我们能够看到什么呢？以色列的那个背景哈，是处在一个非常大的这个艰难里面，这个我们将来要看。紧接着呢，就是整个以色列的在埃及地的状况，一直到他什么以色列人什么开始，一直到离开埃及，看到没有？所以我们看到吗？这是一直到十一章，然后呢，到了十五章，以色列什么？逃离埃及，到十五章，我们说第一章可以说以色列在离开埃及之前的状况，然后呢，紧接着一直到十五章，终于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好，那到了十五章到十八章，一直讲到以色列在埃及的旷野，在离开埃及之后的旷野的道路。那大家知道里面呢，从十九章呢，到四十章呢，大家就能够明白什么呢？说的关什么？神在旷野与以色列人所立的什么西乃之约？西乃之约。所以从第十九章开始，神就开始颁布了各种的诫命、律例和典章。神给以色列的三大要令、要义是各种诫命、律例和典章，到时候我们来仔细看，诫命、律例和典章是有区别的。今天在创世纪，接着出埃及，我们看什么？什么叫诫命？什么叫律例？什么叫典章？这个到时候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好，那我们先来看什么呢？先来看第一章，它延续了创世纪的前面第五十章。我们请一起来。我们来先把出埃及第一章一到二十二节我们要读一下。我们说因为它什么，它是摩西的什么五，我们说它是摩西五经的第二卷哈。所以大家知道了摩西是在什么时代的人呢？大家都知道他是在这都大部分都学习现在他是，也就是说相信他出埃及在主前1446年到1406年，那正好40年的旷野哈，所以大部分相信什么？说大概的年代就在这样的一个年代，这个年代1446年，公主前1446年，离现在多少年了？3500年，对不对？所以呢，1446年到不到3500来年不到，对不对？所以离现在就说这是大概的是这个概念。好，那我们来看什么呢？那么一到十八章是讲以色列的拯救，一到十八章，十九章到四十章什么呢？就是神赐下的什么，他的那个所赐下的那些诫命、律例和典章，就是十九章开始到四十章， 好，那我们一起啊，还是从我这里开始读哈，要从李医生这里转过来哈，也这样转到第二排，谢弟兄那里就转到那个真干那里哈，就 S 型的读，就不要跳过来做花花误解了，就一排排读。我读完，然后李医生这里就坐到谢弟兄那里，转到真干那里，接着来，然后到什么杨主任那里，再从后边就转过来哈，一人读一节，跟着读哈，跟着读，那中间空位的跳过去哈，当然没有关系，如果你不愿意读的，也不要勉强。我怕有的人，如果你觉得哎呀我有点紧张，你不读也没关系，不是你必须要读的，在这里就是好，我们这里给大家每个人一个机会而已，没有别的意思，不是给你压力。好，我读第一节，以色列的众子哥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
有流便、基甸、利未、犹大和以香加、基布伦、亚西亚、亚撒、亚米、但、拿佛、哈利、加德、亚瑟，凡从雅各而生的，共有七十人。约瑟已经在埃及。
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带的人都死。
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残暴、积极、强盛，买了那地。有不认识约瑟的亲王起来，这里埃及，
对他的百姓说：“看哪、啊，这以色列的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
来吧，我们不如用巧智带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以后又遇到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离开这地去了。
于是埃及人派出工辖制他们，加重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伊珀城，就是比东和南塞。
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头发，
埃及人人人地以以色列人做工，
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无论是合理是做庄是做田间各样的工，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的待他。
有希伯来的两个受生者，一名施伯拉，一名普阿。埃及王对他们说：“
你们为希伯来妇人受生，看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
但是受生婆敬畏神，知道埃及王恩不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
埃及王招了受生婆说。收生婆来说：“你们为什么做这事，存留男孩的性命呢？”
收生婆对法老说：“因为希伯来妇人和埃及妇人不同，希伯来妇人本是健壮的，收生婆还没有上，他们已经生产了。”
人后代收生婆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强盛。收生婆因为敬畏神，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法老吩咐他的妇女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土里；一切女孩，你们要存留他的生命。”
好，这是一个出埃及神，我们还没有就是看到什么呢？这是在埃及地的以色列希伯来人的一个背景哈，一个背景是什么？他的什么？我们说，当然。雅各我们就不重复，雅各带着他七十个儿孙哈，雅各本人家七十个，带他儿女七十个人来到埃及地，但因为约瑟已经在什么埃及地已经生了什么两个儿子，所以加上七十三个人，对不对？就算再加上约瑟在埃及地又生了他儿子的儿子儿子，他的孙子和曾孙，这两个也都算在雅各的名下，所以最后到。实际上讲的时候说，以色列人75个祖先又从埃及地出来回迦南地了，所以当时进去的是70个人，因为约瑟已经在这里头了。另外这边你看第五节，从法从雅各所生的共有什么70人，约瑟已经在什么埃及，所以这个时候呢，加约瑟跟他两个儿子已经70多少人了，73人，所以最后呢，西藏说75人出来了，为什么？因为雅各约瑟生的儿子 两个儿子，大家两个儿子各生一个儿子，就是七十什么，正好四个加约瑟五个，就七十五人。那在埃及地的，所以从雅各所生的，那也都算到雅各所生的孙子嘛。所以呢，这七十个人呢，那大家注意了，过了一个年代就到第六节这个过渡，你看到没有？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的人都什么？
都死了。
一代过去，一代什么又来了。好，我们看到什么？就是约瑟，就是说以色列生养众多，你说记不记得上帝从此，大家还记得吗？在创世纪说，在没有造人说神要照着他的形象造男什么
造
女，然后呢给他什么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要管理万物，这上帝给人类的最早的使命。所以你看到没有，果真不假，人类都是生养什么众多。一般在这生养众多的时候，我们大家知道说，你不但生还有什么养。生基本上呢，在古代的时候也就是什么，就是技术也不高，也不需要很多水平，有收生婆，对不对？稍微受一点训练就可以生。当然生下来技术不高，养呢那就技术不一样了，对不对？但是上帝给他属灵的后代什么，说我们说该隐的家谱是有生没养。哎，想想赛特代替亚伯，对不对？生出的以挪士的后代是有生什么有养，并且生儿养女，其实叫生养儿女。生儿养女是文学的写法嘛，并且生儿养女就是生养儿女的意思，就是不但有人不但生还有什么养，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境界。基督徒一定要养你的孩子，你不但要生下来，不是只给他吃给他穿给他住，只是吃得饱穿得暖而已，或者只给他学上学到世上一些小学而已，不够，要养他成为一个敬虔的什么后代。好了，这个希伯来人总是希伯来人的血裔。好，我们来看这个时候带来什么，就是如果说一到六节讲背景，七到第七节讲到以色列在埃及的什么繁荣，这个繁荣不止物质的繁荣，什么你看到没有，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免人的地，看来当时希伯来人哈就是比较强壮的，比较健康的，生命力很旺盛的希伯来人，这个很厉害很厉害。在当时的那个地埃及人，他们有点像，有点中国人说以前像那蒙古人一样的哈，内蒙古蒙古人一样的高大威猛，生命力极强强盛，就到这种繁衍后代很厉害。好，那个对第八节开始怎么样呢？开始讲到当时的什么带来了埃及人的这个嫉妒哈，一般讲我们叫羡慕嫉妒恨。为什么？因为你看到没有，说你看第九节第八节，有不认识约瑟的心顽起来治理埃及，对他的百姓说，看哪，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什么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什么征战的事，就连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里去了。看到没，开始们就开始们埃及王开始苦待希伯来人，开始跟他们做苦工，开始苦待他们。好，你看到没有，也就是说确实对希伯来人也为埃及做了非常伟大的什么贡献，他为埃及人盖了两座什么积货城，对不对？这座什么呢？一个就是比松和什么兰塞，给他建造了两座什么积货城。所以当然说的，刚刚杨子没说什么，说金字塔，对不对啊？金字塔是不是希伯来人把他们搞的呢？啊？他们说有可能，为什么？因为希伯来人聪明，太聪明了，是不是？这个都没关系了。他们说，哎，这个是不是希伯来人才有智慧把他们搞一个什么金字塔的哈？那个这个不知道，但是至少呢，确实金字塔也是世界十大奇迹之一，对不对？就是按照当时的那个水平、工艺水平、盖建造水平，能够建造金字塔是了不起的，超过正常人的什么？想象的水平，那时候的那个建筑的水平能够改那样的一个很厉害的金字塔，那真的很奇妙的。好，没关系，我们的焦点不在这里， 好吗？我们看到呢，就是他确实为埃及人造了两座激活城，这希伯来人对奴隶来说给埃及人带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祝福，一个祝福。好，你注意第十二节很有趣的，只是约法苦害他们，他们约法什么多起来，约法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愁烦，好像希伯来人就不怕你压迫，当然不是说哪里有压迫哪里有反抗，好像也不是，他们没有反抗，哪里有压迫哪里有繁茂，希伯来人就是你越压迫他，他生的孩子越厉害，要小心啊。所以我们要抵挡伊斯兰，伊斯兰呢到处生孩子，对不对？是基督徒却不生孩子了，那个要小心一点啊，要生孩子。所以我鼓励基督徒，我鼓励你年轻的基督徒要多生孩子，要敬虔一点。历来是这样的，我的理想是四个孩子，结果现在没有，我只生了三个，没有，因为三次剖腹了，所以我就不想，我妻子也觉得她不想要，因为两胎都剖腹，我都不打算，我要尊重我的妻子，说如果你要我就支持，你说不要我绝对不勉强你。所以过了九年之后，我妻子突然有一天就跟我说再要一个吧，是吧？只要你愿意我一定要，你不愿意我不勉强，因为你已经做了两个手术了哈，因为生孩子是你痛苦的，所以你要做决定。后来我妻子说感谢主再生一个吧，结果我们一说生一个就来了，就怀了第三胎。那但是他愿意， 我不想给他压力。但是呢，其实我是鼓励那些年轻人呢，有个弟兄呢在美国读神学的跟我通电话了，他现在生了两个，他的目标我就鼓励他至少生四个，他说好吧，他现在已经生了两个，他打算下面再生两个，就至少生四个再说。为什么说他神学的老师都是五到六个？他因为这麦克阿瑟那个教会嘛，那神学都比较保守的，比较保守的，说他们的老师都是五个左右，五个到六个标配，五到六个，所以不简单哈。你看这个，你不知道的吗？这个大法官这个什么？巴雷特是吧？
生了五个。
他自己生了五个，对，自己生了五个，又收养了两个，七个孩子。收养了七个孩子，他五个孩子自己生了五个，又收养了两个孩子，所以这个很有意义的，很有意义的。感谢主。前几天曾经有一个夫妻来找我说，不是我们教会，是学生家长，找我，他夫妻两个是妻子不能生育的，不能生育那是怎么办？他说收养了一个很好，这个孩子现在在我们家读书，很好的孩子，现在培养的很好，而且凸唇是。就准的，做完手术呢，慢慢恢复一点，说话稍微有点脱分。但当时说他就孤儿院不喜欢这个孩子，因为凸唇嘛，所以说话也漏分。但是感谢主，最后神确就把这个孩子给了他们，他最后决定了政府查分这个孤儿院。怪罪最后他说去了，最后说你呀，这个孩子怎么样？但是他不太，他们夫妻两个都没有注意这个孩子，但最后上帝还是给他们感动，就把这个孩子收养收养，非常好，非常好。接着夫妻又跟我了，上个礼拜又找我，上个礼拜说。说我们想收养第二个可不可以？当然好，多收养几个我都支持你，怕什么？你要收养多的话，学费可以优惠一点，没问题。这个有什么问题？你多收养孩子，我一定支持你。超过你的负担，你跟我说。对呀，他还说，我为什么跟你谈呢？怕收我们收养孩子，你不收孩子就麻烦了。我一定收，你一定收。那我你收养十个八个我都给你收到学校上学。但是经济有困难，我们一起来面对，可以。但是呢，但是。我说支持，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夫妻不能生孩子，你愿意收养孩子当然好，当然好。当然后来他给我打成另外特殊一种情况收养孩子，那有更大的挑战。但是我是鼓励大家什么呢？感谢主啊，希伯来人但是在埃及地怎么样？生养众多，越压迫他，越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以色埃及人就越来越痛苦，对不对？埃及人严严的是以色列什么？做工，对十四节。他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什么命苦，看到没有？无论是和泥，是做砖，他们做是做田间各样的工，那一切的工商都严严的待他们，看到没有？这是什么？他们面对的很有趣。希伯来越是苦待他们，他们越能够生孩子，生的孩子越多，以色列希以埃及人越愁烦，越愁烦。好了，这一招他们不灵了，做苦工没有。影响他们的生育，没有抑制他们的生育，这怎么办呢？怎么办呢？魔鬼来第二招，魔鬼来第二招什么招呢？就是在第十五节开始，有希伯来的两个收生婆，一名施弗拉，一名普阿，埃及王对他们说：“ 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身，看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哇，不是计划生育的时候的政策吗？啊，邪恶的很厉害啊、哦！男孩就把他反过来的，对不对？就按什么导致这些老百姓什么是女孩就把他什么杀了，是不是？计划生育是不是这样的？就检查 B 超，如果是女孩子就不堕胎，男孩子呢把他留下来，这是计划生育反过来，对不对？因为法老王是反过来的，是男孩把他杀掉，女孩能生下来。但是以前的计划生育呢，女孩就把他杀掉，男孩子呢就生下来，对不对？现在导致说男孩子比女孩子多3000万左右，对不对？说光更换可能5000万，还要多一点啊、哦。所以是什么？因为什么？因为是哦，你如果出检查，如果是女孩就把他留下来，男孩就把他，女孩就把他杀掉，堕胎，男孩子把他留下来。我记得我怀老三的时候，是正好那个姐妹是妇产科的，是儿童医院的妇产科的，所以就是她说，哎，大牧师，你有没有兴趣了解一下你这个第三个孩子是男孩女孩呢？我说我不太感兴趣，但她说，哎，没关系，你来吧，我就帮你 B 超一下，就是我让他们帮你 B 超一下，如果是没有关系，男孩女孩就，我说我真的不太在乎男孩女孩，但从我内心世界呢，当初。是有一点点点点的私心思念是什么呢？如果是个男孩就对我来说就更好，我自己的内心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这个牧师没有一个提目太嘛，如果生个男孩子我要训练他做什么，做我的什么门徒嘛，对不对啊？结果呢两个女儿呢，我说如果是上帝如果真的给我一个什么男孩子也还不错，但是呢他们就有意注意我这一点，但是有另外弟兄的妻子也怀孕了，两个大肚婆，我开始就把这两个妻子跟我妻子跟他带过去什么一起做检查的，就呢那个姊妹呢又是在那医院医生，就把我妻子带进去 B 超出来，他们有意就盯着我的眼睛看，说张老师，我怎么了？告诉你一个事情，什么事情？不出意外的话呢，这个孩子呢，我就是还是女孩。他对我的眼睛发现，他说发现你的眼睛一瞬间稍有一点点的小失望，但是呢转眼你的就把它消灭过去了。他仔细观察到了，说听说说还是女孩子，他说我的眼睛有一丝毫的小失落，他很快就老奸巨猾的转过来了啊，那不是故意的啊，不是老奸巨猾的啊，是什么呢？是调整的很快，对不对？调整的很快。我那也感谢主，你也感谢主，那就是这样，感谢主，男孩女孩都感谢主。对我来说，因为他也知道我 B 超不可能什么，不可能堕胎的嘛，不可能堕胎的。啊，说大部分应该80-90%都还是女孩子，我感谢主了。那就我说，先让我学习温柔的功课呗。啊，所以呢，但是感谢主啊，就这么呢。但是无论如何，主让我又生一个孩子，是不是？那确实是很美妙的事情。所以到现在为止。任何人跟我们说，哇，你生了三个孩子是不是辛苦啊？我说不是不辛苦，当然我妻子辛苦，我很有恩典，先给我的孩子到现在没有后悔过。无论几个孩子，我现在为止，我谈没得讲，我妻子跟任何人讲，从来没有讲过说养孩子很辛苦，似乎辛苦，却是幸福快乐的，没有后悔过。到现在为止，我的老三现在跟我仍然，我觉得这个孩子。绝对是上帝给我们的非常大的恩典，我要为我每个孩子感到无比的自豪和荣耀。那上帝给我到现在为止没有后悔养三个孩子，甚至如果上帝给我再年轻再生一个，但是因为我妻子三胎剖腹了，所以实在没办法，就算了吧，暂时就不生了。其实我跟我妻子的理想就说一定要四个，那时候祷告四个孩子，四个孩子非常好，但是上帝的旨意却让我们老大，所以我们努力顺产，努力顺产，最后没有顺产，最后还是剖腹了。对，中国不可以的，中国当然不可以，那不可以。那所以呢，感谢主啊。那我刚才告诉大家什么呢？这两个收生婆，一个叫施弗拉，对不对啊？叫施弗拉，这个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叫美丽的意思，美丽。学校女孩那个，叫女儿是。Sephra， 对，Sephra 就是我们那个一个学校的学生的名字叫 Sephra， 就是一个弟兄的女儿，她叫 Sephra， 她就叫美丽的意思，叫施弗拉。还有一个名字叫普阿，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耀目的，就是让你的眼睛发出光芒的闪，就不叫月，不是月，耀闪耀的那个荣，不是也是不是荣耀的耀，是木字旁给什么 给那个宰宰子那个药，对，药药木的，对，药木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木棺的木，就闪耀你的木棺呢，就看让你一亮的这个女子，让你眼睛发光，那种看到这个女子让你眼睛发光的，这什么？这什么？这是普阿的意思哈，普阿的意思，一个是美丽的，一个是什么？耀目的，让你的眼睛耀目的，发出光芒来的这个女子，这两个女子什么？她是什么？叫希伯来人的什么？收生婆。感谢主，对，你看，说你们为希伯来人妇人收生，看看他们临盆的时候，说是男孩就把他杀了，说是女孩就留他什么？生婆。但收生婆敬畏神，所以有一位弟兄曾经来找我，单独跟我聊认罪悔改，就是因为他的妻子怀孕了，他带他妻子去医院检查，做产前检查，就带他把推着他的妻子走过那个妇产科门口那个垃圾堆的时候，他听到里面有个婴孩的啼哭声，但是有一个声音说要把他找出来，但是他当时担心，如果他把这孩子找出来，他妻子还没去检查，会导致医院对他什么有不好的态度，他就犹豫了一下，就没有停下来，就继续把他妻子推进去做检查去了。在他就在那边做检查的时候呢，做 B 超的时候呢，他坐在外面等的时候呢，他突然心里很大的圣灵的责备，说你这个假冒伪善的人，你竟然没有去救那个孩子。这个弟兄就受不了，就连忙跟医生说，医生，我刚刚听到那里有一个哭声，结果呢，他就下楼，不管他妻子在那边做检查，就跑到他刚刚经过的那个，但你知道都血淋淋的地方，就是各种喂垃圾的地方，他就找，没找到。后来什么呢？他跟医生说，医生，这里刚有个孩子哭，我来找。你说没有，你听错了，没有的，没有的，没有的，没有的，你去找找找找，不要管那么多事情，管你什么事，你回去吧。他说我真的听到有孩子哭声的，结果那孩子已经被医生处理掉了。所以这个弟兄后来就找我，跟我聊，流着眼泪跟我谈，他说我需要悔改。几年前，大概七八年前了，十年前，反正他就来跟我什么，他说我亏欠神，为什么亏欠神呢？因为我路过那里的时候，听到一个婴儿的啼哭声，我没有去把他找出来。后来等我再去找的时候呢，已经没有了，被医生处理掉了。所以他说本可以把那个孩子什么救出来，在他心中不知道，反正在他心里面反正留下来什么。但是他找医生，医生说没有没有没有，你绝对听错了。不是，他那个熊是他自己很熊，是刚刚被应该被流产啊，他是那个。
流产如果还有，绝对不会像他
那种。不，我不知道啊，反正是在他说都是那种叫女性刚生产出来的那个垃圾堆那边，反正呢他自己会觉得什么，他就觉得反正不管他了，这个事实我们不管他了，反正呢他确实听到一个婴儿的啼哭声，他说当时他是没有去什么。没有立刻的把他找出来，后来医生就说他听错了，你绝对听错了，在我们医院里面不可能有这种情况的，是在医院里面，不在外面，不是在就在产房的外面一点。他说你听错了，我们医院绝对不会让一个孩子婴儿在你屁股上有出来。但是呢，这个弟兄是来跟我哭了，他因为这个没有任何的压力。他是觉得自己很亏欠，他的妻子也听到啊，他妻子当时还说的不，说你应该去，但他丈夫就怕被医生留下不好的印象，他就还是没有，就把他就反正先检体检，先检查吧，免得到时候还没检查就搞出这些麻烦来。他自己有反正犹豫了一下， 不知道。好，没关系了，我们还是讲这个概念。为什么讲这个概念呢？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像以前我自己从那医院抱出来那个脑瘫的孩子啊，也是在白云区第一人民医院嘛，但是是别人生下来不要了嘛，不要就把它扔在那里。当然医院呢就把它放在那里，就是每天给他把别的孩子用的药，用剩下的药就给他用，用了就维持了一段时间。而有一天呢，正好临行赶老的妻子就在那医院嘛，但是他就哎，他是癌，他就去了癌科那边，说这边有个小孩被扔下来了，可能生就是难产嘛，那时候可能头就挤什么，就挤出问题来了，反正就重度脑瘫，脑部有问题，就对，不也不积水，完全不积水，就是大脑已经被破坏掉了，就完全睁不开眼睛。那个后来呢，最后就黄雨中就他妻子就回来跟我讲，就跟我随便聊天就聊到了，我这呢，我说这个要祷告，去这个求主来带领这个孩子。就第二天呢，就因为我跟他说这个，他就去问那个医生，说那个孩子怎么样了？说还好，现在还在给他，还在，就反正不能醒过来。啊，黄雨中主动去问了第二次，就跟我讲，他就主动去问了第二次。等到第三天早晨，竟然医生找他说什么呢？说黄医生、啊、怎么了？说这个孩子我们打算从今天开始不再给他用药了，就是怎么样他自然死亡了。所以呢，留活着也是废物。所以呢，你看你的朋友要不要把他抱走？哇，这个事情怎么变成我的责任？结果呢，他就黄医生又打电话给我说：“张老师啊，我怎么了？”他说：“昨天我跟你说的那个孩子，医生说今天突然找我，很奇怪，说你的朋友要不要把他抱走？不抱走让他死完了。”就变成这个孩子让我来做决定，这个很奇怪，上帝为什么这样做？我当时祷告说为什么这样呢？我就是他，所以我们叫的姐妹在医院遇到情况就回来跟我讲两句，我说你要多一点，我们为他祷告，然后看看神怎么带领他。我第二天他就问了医生，我说医生就开始就说了，这就记住他了。第三天又来说，你要不要让你朋友抱走？结果黄雨中就打电话给我说，张老师怎么办？哇！后来我祷告，跟一些弟兄们交通，抱出来了，我们抱走，不能让他死，因为人间被杀需要拦阻，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你说你不知道吗？现在我知道了，鉴察人心的神岂不要审判你吗？所以你还不能回避。后来怎么办？我这样吧，他不能自己喝奶，自己不能吃，怎么办呢？这我就让，请你用救护车把他送到儿童医院，人民路的儿童医院。我从丽江花园那儿坐轮船坐到码头，打车到那个医院等着他，到医院等着他，就救护车把他送到医院，交给我。现场起名字，起什么名字呢？就张重生，跟我姓了。对，因为我姓张嘛，得在医院里面填资料嘛。说这，那他叫什么？我说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南海叫什么名字？
你要直接叫张
大令
嘛。哎，
张大令。
结果呢？结果后来怎么样？后来考虑他就第二次的生命希望，就叫张重生。后来呢就，对，后来就留下来了。留下来就放在医院里面。因为就后来当然他是不能自己吃东西嘛。那我说要住在这里面，他要插胃管的。那插胃管的话，我不敢乱插回家，我先至少帮我在医院里放到什么能够什么自己喝奶嘛，奶瓶喝奶。结果呢，后来真正住了一个月，我每天去，每天去给钱，每天给钱，给钱。后来到了快一个月之后呢，医生说，当时医生说你要搞清楚这个孩子一辈子是废物，可能一辈子没有任何的植物人，就是植物人的概念，但是一个年一辈子。
生物还是有问题。
对呀、啊，在当时他不能够起来嘛。他反正可能要一辈子还你几百万的时候还是没有任何的寓意。我说没关系，教授有生命，我没钱，我是信上帝的，上帝是老板，没关系。后来在那医院住了一个月，医院大概花了有万把块钱。后来呢，医生说你不要放在这里也没有用，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任何效果。后来没办法，我们就决定出院，他开始能喝奶了。那个一个奶瓶可以要喂四个小时左右可以把它喝掉，就是没有力，要慢慢的喂，慢慢的喂，耐心喂他，就是奶瓶一直在喂他。那时候我老大不到两岁，老二六个月，再抱这个孩子来一个来月，就抱出，但是我家那是等于三个孩子，我就把他抱回家了，抱着他就开始喂奶。那喂奶一直喂什么呢？喂到什么？后来没办法，就怎么办呢？又请了一个姐妹给他工资，几个姐妹，就是我妻子带了两个孩子，他那个时候专门带这个孩子，就。但是后来住在一起又不行，曾经是住在一个，哇，哭着三个孩子哭得要命，一个影响很大，知道吧？对，后来又租了一个房子，在那地方住一段，就这样，那个姐妹带着她住在那边，然后我们这边，然后呢，开始每天白天就在一起吃饭，在一起玩，然后呢，当然那个孩子不能玩了，只能抱着，还昏迷了嘛。后来一直什么快 抱回来大概有两三四个月之后呢，感谢主，北京的和睦家医院，也就美国人的医院，国际医院，邀请我们全家带着这个孩子一起，我们三个人一人抱一个孩子去北京。到北京之后看了加拿大的专家，那个医院呢说如果这样能够治疗终身免费，感谢主啊，就是终身给我们是免费医疗金。后来呢就我前儿说很遗憾的告诉你，这个孩子不可治疗。那怎么办？但是我的家人，我的岳父岳母是要求我必须处理好这个孩子，处理掉这个孩子，否则不可以，你会增加我女儿的负担，这个不可以的。我说这个没关系，主会看顾的，没有关系的，不可以。别人都那么傻吗？你把这孩子抱来没人要了，变成你的负担了。大家都记得主为什么不抱，就你抱。人家是医生的专业都没抱回家，叫你要抱回来吗？我这个不管，上帝给我们的托付我们就得面对。就后来呢我们就决定可能不行了，就从广东要，就从北京要回来。就感谢主什么呢？北京那边的见，但是我见了很多美国各个国家驻美国中国领事馆的官员的太太，他们听说我们去了很宝贵，这些各个国家驻中国领事馆的官员太太们就见到我们了，就请我们去到一个酒店，他们在那里健身，在那里坐的，跟那些领事馆官员的太太们都是不做工作的，专门做慈善的，专门跟北京各大国际孤儿院做被子啊、做衣服的、做手工的这些姐妹们，就特别的来为这个孩子祷告。祷告到最后，我们就决定什么呢？我们要回来了。就谁知道，感谢主，有一对夫妻来跟我们说什么呢 ？James， 我们听说了你自己有两个孩子，而且一个才不到两岁，一个才几个月，结果你又抱了这个第三个孩子，我们已经感谢主的恩典。所以我们通过讨论之后呢，就决定不应该让你们留他。那么大的压力，我们想把这孩子留给我们，主动的要求我们把孩子留给他们，就留在了北京的一家英国人，妻子是澳大利亚人，丈夫是英国人，这对夫妻就决定要把这个孩子留在他们的孤儿院。竟然大家把看来是一个包袱和负担，对不对？这个时候发现了，就他们却说，因为我们听说你们两个孩子都很小，我们认为不应该成为你们大的压力挑战，所以请你能够把孩子留在我们这里就好了。所以我们就决定把那孩子们留在了北京的这个孤儿院。中文名是我起的，叫张冲生，英文名是另外一个我非常好的弟兄起的名字，他跟他起叫尼格迪姆，尼格迪姆叫 Nico， 英文叫尼格迪姆就是太长了嘛，就是尼格迪姆寻求永生重生之道，耶稣跟尼格迪姆谈什么？重生，我跟他起叫张重生，他的英文叫 Nico， 就是对，就是尼格迪姆，就这么就简称昵称 Nico， 他跟他起的是英文名，我跟他起的什么？我都没是同一个时间，所以后来一直到什么？到了八个多月的时候，快到，对，反正在我们手里八个多月，其实大概就是他们就差不多快一岁的时候，就在北京孤儿院去世了。就是，结果呢，我赶到北京，还有我那个一起的，其实当时一起决定抱养这个孩子那个弟兄呢是在香港，大律师，结果我们两个人就他从香港，我从广州赶到北京，一起跟这孩子做了一个小告别会，就把他葬在了这个孤儿院的那个夭折的那个婴孩的那些孩童的墓地，就给他埋葬掉了，就埋葬掉了。所以感谢主啊，所以我们觉得在面对这个孩子出生的方面呢，我们是看到主的恩典，所以一个敬畏神的人他要尊重生命，你明白吗？所以你现在很痛苦到什么程度，你想一想那些拜登之流哈、奥巴马之流哈，他们也说信耶稣，也要守望圣经什么宣誓，结果他们却可以说可以堕胎，你觉得他们信仰是真的吗？当然我们会软弱的时候，我们可能对于经济压力可能某些也可能会堕胎，这个可能会犯这个罪，但是知道你是犯什么犯罪的，对不对？你就不能光明堂皇的说什么可以什么堕胎，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教会也有一个年轻的弟兄的，他说他的哥哥怀孕呢，就是检查他有问题嘛，后来我还问这个弟，我说到底是没有结果，后来弟兄说还是产生怜悯他的家人，因为孩子没好处。
好，所以我们要明白什么概念，就是说我们都会犯罪跌倒没有问题，但是你的 标准是什么，你的真理的原则，你要承认的是一个原则，这个就不一样了。不说基督徒不会犯罪跌倒，不会犯罪，我们没有这个保证，而说你知道圣经的真理是怎么说的，凡是不能抵挡真理，真的什么无阻真理，你就失败了，你就承认失败了就好了，认罪什么悔改，不会因为你的失败说这不是真理。我们来看这里，所以看到了吗？你看到没有？有希伯来两个收成仆，一名示弗拉，一名普阿。埃及王对他们说，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身，看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他收成仆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竟存留男孩的什么性命。埃及王招了收成仆来说，你们为什么做这事，存留男孩的性命呢？收成仆对法老说，因为希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希伯来妇人本是健壮的，原文是什么活泼的，收成仆还没有到，他们自己什么已经生产了，看到没有？他说的有没有假呢？这是真的，也是真的，也是真的。
真话还是假话？
当然是真的。为什么？因为希伯来人生的孩子比什么埃及人他们生的孩子来得快，来得多。如果你没有机会就明白了，其实生第一胎是有点难，对不对？古代人就容易多了，第二胎呢容易了，第三胎呢？
对，正常
孩子
非常快，正常。
我跟你讲，我有个好朋友哈，美国人在中国哈，他生到第三个孩子的时候，第四个孩子呢，也来不及去医院就生下来了，他自己在家接生的。
对。
他自己在家，他不过他消毒，把他那个什么酒精炉嘛，他把那个剪刀在收，在用酒精浸泡油在那个酒精炉上什么，消毒完之后就来剪那个脐带。结果他的后边的两个孩子他自己接生的，自己在家接生。
国外很多就把接生婆、接生的素材是放在家里面，是什么？
哦，但没有问题。现在国内其实也有，只要你生都可以的。反正呢，你生下来再去不会手续。反正感谢主呢，就是说确实一个人就是，如果你顺产哈，年轻点你生。所以我历来反对什么，去旁边晚婚晚育骗了很多人，你知道吧？我其实我不太支持晚婚晚育的，这都是害人的东西。如果我认为什么呢？18岁以上，如果他愿意结婚，双方都能够结婚了就结婚嘛，能够想他就生嘛。我认为不应该去限制他的，不要晚婚晚育这个东西搞得其实有时候并不好。没关系，没关系。对呀、啊，都没关系，反正上帝能够让你生就能够养，这个没有问题。哎，你懂吗？哪有第一胎都不懂的？只要你是成年人了，你都有这个教育观念，你要有给他辅导，给他支持是应该的，生命要给他辅导。也就30岁，有的人第一个孩子都不懂，谁懂呢？都是有第一次的经历。你说19岁、20岁、21岁、反正他都是没生过孩子的，要开始学习带孩子、生孩子、养孩子，都要学习的。你没有在教会里边，在外面你就50岁，有的人你看把孩子也教得那么糟糕，没有办法，他也不懂啊，都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呢，其实我历来什么呢？我历来不太支持。所以说实在话，这个我跟你讲，就是人都被这个现代文明搞得已经什么刻骨铭心的，把你同化掉了，知道吗？还认为自己很有聪明、很智慧，这都是现在世界的标准。人类文明已经把你害得很惨了，知道吗？我们有时意识不到的，我意识不到的。其实我历来反对晚婚晚育的，所以这个问题嘛，都是指挥人类文明给你带来的危机嘛。所以的，对呀、啊，所以这个都是所谓的为了追求文凭啊，就让你自然就陷入一种晚婚晚育咯，就各种诡计，不会各种诡计。所以，对呀、啊，是啊。你知道吗？当初我结婚时，我跟人祷告，当然每个人不一样。我跟我妻子当时祷告什么？我就祷告的，我的妻子一定要第一胎一定要30岁以前要生，一定要30岁以前生。我绝对不会，我一般不只是女人哈，如果第一胎30岁以后生孩子，确实是麻烦。我是希望什么呢？女孩子如果上帝带领，当然我不能说特殊情况，后来这个所以很麻烦的，很麻烦的。所以呢，那更好。我是你看，我是。2000年生的，生的老大，正好我妻子29岁，28岁结婚，39岁就生孩子，一天都不耽误，就是这样，真的，一天不耽误。我们呢，灵星怀孕跟我们比我们早结婚 一年两年，但他们没有急着要孩子。我们是比他们晚结婚两年，我们比他先生孩子。为什么？因为我跟我妻子讲了，反正我们一结婚就不避孕，一结婚就开始生孩子，上帝给我们马上就要，不要怕，不要耽误。为什么？因为我现在是已经28岁了，你必须在我们在两年之内一定要生孩子。那时候是跟在神祷告的，感谢主，结果很快就怀孕了。感谢主，就老大就在00年生下来，像我妻子71年呢，到29岁就生了老大，就生了老大以后8个月就怀第二胎了，快速的第二胎又来了，剖腹产，带环怀孕第二胎，8个月就怀第二胎，上帝给的，为什么还在哺乳期，还带环，就怀了第二胎，当时也面临很多挑战，说要不要，要么就是残疾的孩子，要么就有自然流产的可能性，要么就把它引产掉。但我们祷告来祷告去，决定绝对不人工干预，不人工干预，也不取环，也不流产，让他上帝让他生，让他继续的成长。如果生下的残疾人的孩子，残疾孩子感谢主，照样接受，无怨无悔。可能说你这孩子生下来就环极到哪哪里就是残疾的，没问题。神给我们就最好的，就坚持不取环，也在这说去美国生我们不去，去香港生也不去，去云南生，但是一个加拿大的医疗团队说你来我们这个团队吧，我们在这里生，这样的话呢，你跟我们每天讲道，在这里医，你全家人衣食住行都不用出钱了，我们免费提供给你衣食吃住，你就跟我们讲道也不给请你钱，你讲道我们就在这里生孩子，生完孩子你就回家。就后来我们还是祷告说连云南也不去了，就在广州生，就找到了广州的一个医生，是个男的妇产科主任，他说结果他说没问题，因为他说如果他不敢接受我们就不敢了，现在可能要走了，结果他说没问题啊，没事的，我说8个月怀第二胎没问题，剖腹产没问题，他带环怀也没问题，我3个都没问题你还管他呢，我说来吧，结果就在那里，那个医生就一直跟进，但是他是那个但是和谐医院，但是他和谐医院的副院长也是妇产科主任，是个男医生，主任医生，最后呢一直肩负着我妻子，一直到第二胎，感谢主剩下的健康的，所以呢很奇妙，所以我们知道一定要什么，所怀的胎是耶和华所给的什么赏赐，要坚信这一点。好，感谢主，神后代收生婆，你看到没有？以色列多起来，极其什么强盛。收生婆因为敬畏神，圣便叫他们成立什么家室。不一定，你不是。我跟你讲哈，这个就是你一定要记得，我们所有的观念都要更新哈，不要觉得什么收生婆年纪越大，都对那个时候的人年轻的很。那个年轻人，大家一定要记得，其实我跟你讲，希伯来人就是那种是活泼的，那个时候是挡不住的，那个人家说话术什么地落，就是这样的。真正的生孩子，现在不过现在说现代文明已经被你已经被破坏的什么很厉害很厉害。虽然我的妻子很努力，我妻子怀第一胎就很努力，你知道吗？我们那时候住在22楼啊，我妻子最后2个月干嘛呢？从来不坐电梯的。就到这个地步还那么努力，每天上下班全是走楼梯的，多少层呢？22层而已，为了争取顺产。我们也有意思的怀孕那段时间呢还工作的，在恩惠学校工作，在 GGA 就是那个 ATE 的学校工作，我们都没停下来，一直到快临产最后3个月才停掉工作嘛，因为不想在家待着嘛，坚持工作，每天上下班之后他有意的走22层楼，就还是脐带绕脚啊，脐带绕脚下不来，他也努力下来，打了2天催产素，仍不行。那时候不知道嘛，那时候完全，反正医院已经不行了，完全那时候完全不知道，反正之后呢，过了，你看，而且过了预产期15天，但是那也是老姊妹啊，那个也是老姊妹哦，他也努力让我们顺产的不？他也是努力想我们顺产的不？他也祷告的不？是吧？反正我们是过了预产期，我们过了预产期15天，过了15天之后呢，后来呢就什么呢？ 也祷告，努力祷告，很多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结果呢过来我们打了两天这场住，赶紧坚强的要顺产，打的还是不行，最后那个医院怎么说呢，从今天开始你同意做手术也签名，你今天开始你不同意做手术也要签名，对，签名如果一旦这个太子腹中就跟医院没有责任。后来那天晚上通过祷告都还是决定什么要剖腹，爸爸说他说原来脐带比一般的孩子绕脚绕得很厉害，所以他每次想下来就上去，下来就上去，他也努力想下来啊，感觉哎快生快生了，又回去了，又上又回去了，因为他脚套住了嘛，就怎么都下不来，都下不来，所以就没有办法。那感谢主了，无论如何怎么样呢，主的恩典是够我们
用的。刚才说接生婆很重要，那个我刚才说的那个我认识八个孩子的那个妻子，她自己生孩子生得很好，然后她就在广州接生那种好像是玛利亚医院吧，就那种私立的那个接生的那个地方，就请她做这种像那种不是助产士，因为她没有医疗背景嘛，但是她又去安慰这些孕妇，而且她的客户全都是外国人，她自己也是外国人当然，他们都是自己生的，这些外国人很厉害，
在这里边跟大家说两个见证，见证我家正好大几三的时候，那个教会里正好几个月，做然后经济最困难的一个月可能花到8000块钱的工费，然后教会支援了我的2000块钱，那2000块钱就感觉很重要，就好像不是2000块钱的意义啊，就感觉特别重要，那是第一个。第二个事情就是什么，说是如果生孩子在私立医院，我觉得用药还是要注意的，为什么呢？以前我太太在这个，你看在花市那个广州医院，说两女三胎20万那台，当时我们在这个深圳的那个医院做的啊，不到一年两女三胎大概差不多10例，你说为什么这么高？然后我们两口子说，用药贵，你看很多公司对这个好坏多了，他就会产生就有一些，尤其是两女三胎很严重的。所以说我就说这个提醒一下，真的是把这个事情告诉他，可能医生自己在背后说这个东西没办法拿到桌面上，那
要看有没有
怀孕。好，但是我是鼓励他们，坦白讲，我这么叫很多姐妹她怀孕了哈，我都不鼓励他们经常去产检，我真的不太鼓励太多，只要前面保住了，后面没有其他问题了，我不鼓励他们太多产检。不跟他们呢就等，只要你没有突发案例，你就出一有什么有你感觉到有不正常的情况要去检查。但如果你一切都正常，我不跟他们太频繁去产检。所以我们叫很多姐妹们，所以我鼓励他们呢，就只要你当有意外异常情况必须要去，第一天去医院。但如果一切正常呢，一切正常就不要紧张去跑产检，检多了并不是好事情。我是鼓励他们就等候挂出利落。对，出
那
个年轻的
还不
能
去检查，他不知道
切正常。不，他可以感觉。如果你有，我讲的，你有意外反应，你可以去。当然，你说摸可以，我就说，并不是他一次不去。对我不跟他们，比如说到最后老是跟他做 B 超，我说不要做那么多了，你不要做那么多 B 超，不要做那么，你做得多了很麻烦，反而对你有不好的影响，对不对？
现在就是说，他正规产
品
是有规定，但是
就
有医生一来就做，一来就做，
就
太多
了。对，
不要太多。
对，那时候我们那时候去做啊，
就看他积德咯。
所以我跟我的，但是我们说我们不可以，不要做那么多的 B 超，不要每次都做。你说你所以你说听听胎音就算了，这个我说我不要搞那么多，好没关系，这是另外一个我还的话题，这个周生婆，但是没有这种高级的仪器哈，就希伯来因为可能古代人用什么还是一个，首先人的罪没有那么厉害，我母亲是助产士哈，我母亲也都用那个听筒的，
是啊，我也
那个听筒的，有个洞的，我还记得那个洞有小洞那个听筒，听的，听的，那我母亲，对，所以我母亲啊，哎，我母亲有这个我。所以我那时候我记得我母亲的时候在医院里面的嘛，她也有啊，就是我母亲就手啊也可以把些胎，对，可以的，我母亲也做过很多，把那个本来什么胎位不正的哈，就用手就把它调整过来，是有的，
现在不敢做了，
对，现在
不敢做，
但我母亲就因为什么呢？哎，我母亲在妇产科，就因为有一次，终于有一次手术啊，生孩子啊，出现了意外死亡，出了事故，从此我母亲就不在妇产科了，就被调到就做护士长。他本来是妇产科，就因为再一次生孩子，就在产生一次医疗事故，就这个导致那婴孩夭折掉了，从此他就被调离了妇产科，就只能后来就做了副市长去，就做副。没有哈，啊，你看，我母亲就是因为有一次是导致那个夭折掉了，所以叫医疗事故，所以我母亲就被这个妇产科就调离了，就不能在妇产科了，就调到那个他就做副市长去了。好了，没关系了，感谢主，那对。那二十二节怎么说呢？二十二节说，巴老吩咐他的民族众民说，以色列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什么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他的什么性命。男孩要把他，然后说，现在说没有说把他杀掉了，以前怎么说的？在第六十六节，你们为希伯来人妇人收身，看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什么杀了，若是女孩就留他什么
存活。
二十二节呢？
那就可以了。
你要所生的男孩，你们就要丢在河里，一切女孩你们要存留他的性命。注意听，这个是为这就为好莱坞大片做准备了。哎，你还没听懂我说的意思吗？为下一章的好莱坞大片做准备的，懂了吗？这就有下面的好莱坞大片的开始。我真的不知道，世界是好莱坞大片啊，
是
墨西那个出埃及那个，对啊，真的就是，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啊，那个就是一个好莱坞大片哈、哦，世界嘛，以后叫对不对？叫世界，有时候把它叫出埃及记，要世界，所以呢，就是好莱坞拍的，就是讲后来摩西怎么被法老王的女儿把他救出来的。所以我们说第二十二节是什么？为好莱坞大片做准备的。当然我们说，你说上帝的计划比好莱坞大片还什么还要神奇，还要伟大，而且是真实的，不是导演出来的，是不是大片，是人生什么真实的历史，人类真正的历史。好，今天我们就把第一章看完之后呢，就让明白呢，所以神就埋下了一个伏笔。好，伏笔什么？原来是生下男孩就把他杀掉的，对不对？他因为收身婆两次讲什么？你注意，在第十七节，但是收身婆什么？敬畏神，就存留男孩的什么性命。你看，再看二十节，神后代收身婆，以色列多起来极其强盛。收身婆因为什么？敬畏神，怎么样成立家室？所以这个上帝两次提到收身婆敬畏神。
这个我觉得很奇妙的，
就是说，他到底是说假话，说真话，到底怎么样？就是圣经上没有确切的去说这个，说他觉得奥妙。
无所谓。
嗯。关键是敬畏神。
对。
关键他存留了男孩的什么？
看怎么敬畏男孩，到底是都是到底是从孩子，他有那种有
像
说这个没有
讲，这个不重要的，这个不重要的，关键是他确实保存了男孩的性命。就这样，你生下来他也没把他杀掉，就这么简单。对，但是这个就不能见讨论，不讨论这个事情。好，我们只能说什么呢？反正说希伯来人确实是活泼的，那个孩子生下来确实很快，那确实收身魔到不到，反正就生下来就是要保留孩子的性命，就这么简单。
也可能他也不会很健，就这么好，都会有一点难。我觉得他有时候也有一点假
话。我这个不知道，这个就不用去强调。
但
是
我们不
算那个时候你还要注意干净，是神在其中带领。
我们可以抛问题，
懂了吗？从你说人正常的有难产，但是那时候我们说相信圣经是没有说。
难产当年给他
顺产。对，都没问题，神在掌管这件事。神在掌管，反正呢，使得埃希伯来的女子啊，生养众多，强盛繁茂，非常健康。越杀越多，就那么简单，杀不掉，还是健康成长。
所以这个是
就是
这样
子。
随便一下，
孩子到孩子社会资源，为什么很多福利国家他们把这孩子照顾这么好？他觉得你生了个孩子，为国家做了贡献，所以他要补偿给你，是这个原因。
好，所以我们要祷告，祷告哪里呢？祷告呢？如果讲一天有一天，如果神让你，你要注意，最近他们报道说日本啊老龄化很厉害嘛，老龄化很厉害，就是基本上是年轻人越来越少，但是呢，他又不可能随便接受，他不是开放移民的，因为他就一开放移民，把日本什么搞乱了，就不是大和民族了，但是救助他家里。那么有一天，我觉得有一天神要打开大门的话呢，如果把一些基督年轻夫妇呢，如果去到日本的话，挺好的，一生生一窝，生一窝。
第一个给四万，第二个给八万，然后还又累又。
但是呢，但是没日本人，他不太随便接受外民族人，他不像。
中国人特别。
他还不像美国现在来说是比较开放的。
上次去我就觉得很打动的是，我吃一碗面2000元，我儿子吃一份饭600元，而且又有奶又一堆的东西，我一看我儿子跟他说好太多了，这时候我觉得那个地方对孩子最爱，就在经济上在很多地方对孩子
真不真爱我不敢说，就是说优待。喜欢那个真爱这个东西，上帝的爱不敢说，也别夸大。对，从人的角度来说，对孩子的他是优惠，很少很难很少很少，所以要求主来带领了。所以我觉得这些国家，不知道很久没见过他了，不知道他本来他妻子是白人，他是美籍日本人。他不是真正的，他在日本，好，都没关系了，我们就，第一章呢，就是大家开开胃口哈。第一章其实还没有到关键点哈，就是说以色列人，但是我们知道神很伟大。第二章我们还没看到，其实在那里就提到两次什么敬畏神，神赐福给什么说神婆。当然，法老王的政策也有所改变，对不对？前面是把他杀了，到后来呢，把他丢在什么河里。为第二章埋下一个伏笔，就留下来了一个悬念，使得一个男孩子能够什么被从河里边救出来，就是摩西这个名字就来了，是把他从水里边救出来的意思。对。好，我们就大家有什么我们可分享一点什么代祷的事情，或者什么还有什么分享的。我们有什么
刚才你说到那个收养的孩子，我想起那个郑州的基地卡，
对，我们都认识基
地卡，非利店。
对。
还有一位那个一般的地形的他们手上回到
好，就林弟兄的那个女儿在北京检查，但是他们手术做不能做手术，做不了手术，所以呢就再等候看看，希望这个孩子得到保守吧，因为心脏的问题还好一点，那个血管的脑管的问题看看，他昨天夜里应该回来，今天凌晨到佛山了，就在那边待了一个多礼拜，所以求主来带领他们，这个孩子6岁多，所以希望能够，因为这个孩子还有上学嘛，就在我们学校上学，那我们希望不要出现意外情况哈，万一这个孩子在学校出现意外情况的话，给学校带来都是家庭学校都带来一些麻烦，但是呢我们希望应该没有问题，不过这孩子呢我们就要求在学校里面就不要给他做剧烈运动，就不能给他做体育课啊，要把他稍微放在旁边稍微轻缓一点的运动就可以了。
他有没有一些症状呢？他很
没有。没有大的症状，现在没有大的症状。希望看看主怎么带领。所以我们鼓励呢在学校里面体育课就不让他跟那些孩子们一起运动太多，他可以在旁边，大家也不要撞到他了，要应该稍微注意他，因为他不能够太剧烈运动，所以就让他在旁边小小的运动一下就可以了。所以看神怎么带领。
那天我女儿说那个外撞那个小孩子就他撞了心脏病，我说不会吧，撞心脏病。
没有。
后来
看了因为这个检查去体检反而就问题出来了。
这个不是好像跟叫
带领的。
所以你的两个儿子快过来。
我的儿子很担心，他在幼儿园里面四次拍三次以前四个女孩，28个男孩，一看不合同，男女比
例。这个的。
男孩在那个学校还是男孩多。
21啊，两个男孩一个女孩，这样。
这个都没关系，基督徒不在乎这个比例。
基督徒没事，
对，基督徒你不用管男孩女孩，基督徒上帝预备只有一个，就是这样的。这个不要按照这个比例来算，这都中了魔鬼的诡计，一定要注意。我们所以人呢，太容易被这个世俗的什么东西去思考，带来我们思维哈。你要相信上帝的带领就够了。圣经里面说，房屋撒旦是祖宗遗留的，我有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这个东西你未来太远了，上帝带领。好，我们也继续为美国祷告祷告。但是现在这次中国是中国人啊，可能看中国政府这次特别冷静。到现在人家问那中国发言人说，拜登当选了你怎么看？每次他都说我们是尊重美国，按照他们的法律程序官方的宣布为准。到现在的中国很奇怪，这次中国这次其实中国从骨子上他很希望什么特朗普下台拜登上去，但我记得共产党是不是有预感啊，他的预感可能特朗普还有可能连任，对，他到所以中国当然很审慎，每次说哎拜登上，你看法国这些什么这些头脑通通的啊，马克龙啊等，哎，乱七八糟，就是赶快祝贺什么拜登当选了，对不对？但是现在我问，每次问中国这个发言人说拜登当选了你怎么看？他说我们要尊重美国法律程序的这个宣告。媒体说了，其实他不敢说，他说反正意思还没有正式宣布拜登什么当选。这次中共呢口是很紧，可能。对，但是呢，哎，但是这次很多话，中共呢又特别咬得很紧，谨慎，他不敢，现在不敢承认拜登当选了，中国官方不敢承认，很奇妙，很奇怪。现在中共反而在这一块，可能他们有点预感什么呢？还不真的拜登不一定做得了总统。
这就是划清你的那个什么，我不想说也不划
界，所以他不敢。现在呢？他就反而欧洲这些家伙是愣头青的，就赶快祝贺他拜登当选了。中共现在很奇妙的奇怪的，就没有官方宣布，没有也没有跟拜登发出贺电，没有作假，肯定作假。但是作假到什么程度，现在就说必须要证明什么呢？他现在民主党最狡猾的什么呢？他说都是个人行为，他承认个人行为，现在就揭露出来这全是假的，就是那毛病都是真的，就是他们民主党也承认了，但是呢，他现在大佬们都往后躲，说不是我们的作为，是什么个人行为，明白这个概念吗？是个人行为，他们做的这手段。所以呢，特朗普大家都不知道，明天对不对？川普要选什么？今天应该就马上就是明天下午在2点钟要到最高法院递那个什么？
定
那个去，他要见那个大法官嘛？见那个大法官，所以呢要提起诉讼。那么这个诉讼呢，就现在呢变成了特朗普的钱也不多了嘛。他现在的共和党具体跟他支持6000万美金，就是没有钱。你开玩笑，你那几十亿美金竞选一总统没有了就没有了，不能这样说的。你那点钱弄竞选的话烧钱的，你跟你讲哈，根本不靠谱的。对呀、啊，他是啊，现在亏本呢，所以呢，他女儿那个公司也不行了。他女儿因为伊万卡，因为支持他的，他因为美国人是这样的，你做总统就不能经商了嘛，会利用你的商业的身份会，所以拜登的儿子就干这种事，对不对？拜登跟共产党有关系的嘛，所以呢，基本上现在就是什么呢？现在就是特朗普跟他女儿基本上都是，如果是严格来讲呢，如果再严格都可能都破产了，都能破产了，所以没有很多钱的，没有很多钱的啊，生意都不能做了，现在嘛，所有的关系都断了。不，没关系啊，就是做总统不，他做总统说他的生意继续，但是因为特朗普的生意还是继续，但是基本上因为现在冠状病毒嘛，科幻生意也不好，都没关系了。反正对他们来说，你讲的是他要，现在川普就他不能拿他的钱来 遵从竞选的，那不可以的，那完大早就坤掉了，那点钱够用什么呀？他必须要筹款的，美国是靠筹款的，筹款竞选总统的，州长、议长都要靠筹款的，靠你自家的钱很快烧完的，那烧钱机器啊，都是筹款的，是筹款的。对，所以呢，我们要祷告。对，公是公，私是私，不能乱来的，他是很清楚的。所以呢，要为川普祷告，为这个团队祷告什么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说现在呢，我觉得很有趣，连中共现在呢是保很谨慎的。到那位置，官方没有说祝贺拜登什么当选总统，这个中共的口分得很谨慎的。边问那个赵立坚怎么样，问他每次他都这样说，他说我们是尊重美国的法律程序。哎，你就引诱他说，那现在拜登这个第二套方案，这法专案专什么执政方案怎么你觉得怎么样？他说还是尊重美国的法律，为什么意思呢？我不评论拜登有没有当选总统，我不评论。说拜登的第一套政策你怎么看？他的意思说，问题拜登还没有是总统，所以我不评价。所以拜登的施政的第一条你怎么样？因为要尊重法律，所以说拜登还不是总统，所以我不能同，连这个我也不评价。我不能评价拜登总统执政的第一个政策、第二个政策好不好。他意思说前面我都没承认，还没有说他是总统，所以后边的什么施政纲领这些东西都没有意义。
那就看他就是代表，就是你说川普代表原来的企业，比如说军工啊，还有类似于一些别的，他们都在下跌，就是比如说联邦快递啊这类的，而拜登代表的一些，比如说高科技，有华尔街这种一直在涨，昨天最涨最厉害，全部已经顶上了，大家其实心就明白了，包括欧洲的一些股票。很猛，就是一样，原来上午可以打压的，包括中国也是一样，大家之前都反弹，昨天好像大概进200多亿，就买入这么好，就是国内 A 股其中一小部分，欧洲的涨得更厉害。其实大家已经资金已经，比如说已经聪明的资金都已经知道结果了，他们都已经选择站队了，觉得他已经大势已去。
谁大势已去？
就是觉得可能就是说特朗普大势已去，那资金选就是放弃。而那个拜登的资金，比如说华尔街那帮人，还有他代表的一些企业，那个
高科技，
对高科技的这个类的芯片企业，对，他们全部都选择站到拜登的这帮科技主导，都涨很厉害。
好，所以没关系啊，这个反正最后再怎么处理，但是我们还是要祷告啊，祷告那个上帝啊，让这个美国堕落就堕落了，就让拜登当选了，没办法，那就意味着美国要继续堕落。那如果是，对上帝，如果还是要怜悯一下人类。怜悯一下，宽容到个时候，上帝耶稣再来不是单言，那是什么？宽容我们，不愿我们一人承认，乃愿我们人人的什么悔改。那好了，那就神的时间也就快到了，那就让这个世界堕落吧，那就感谢主吧，就是只能救，总有一天是这样的，知道吗？总有一天是面对这个问题的，因为美国现在就证明什么呢？就是可见真正保守的信仰的人越来越什么少了，没办法。所以呢，不，现在说支持特朗普、拜登，就是要么就是那些所谓的大财阀那些，要么就是什么那些享受社会福利的那些，不是，要么就是那些什么那些贫穷人啊，想吃老本的、吃社会福利的人，只有这两种人是支持拜登的嘛。啊，中产阶级啊，要求自己干活赚取财富的，都是支持川普的嘛。蓝领啊，各种中产阶级啊，都觉得自己要一份勤劳一份收获的这些人，都是挺川普的。那但是呢，但是这里边可见，当然这里边其实这次投票哈，拜登有特朗普也接近有7000万嘛，但是里边基督徒还是有1000000万的。那这次其实基督徒是很多基督徒是出来挺他，当然还有一些不是基督徒，但是真正他政策哈，但是他们就说嘛，真正的拜登的粉丝只有1%，川普的贴粉呢有44%，就是爱川普的人就特别爱，但是选拜登的人有时候不是因为不愿意选特朗普，不得不选什么拜登，那是没办法的。所以真正挺拜登的人1%都不到，他的铁粉不到1%，不可能对他有尊重的。但是呢，川普什么呢？是有44%的说统计是铁粉，那是绝对铁杆粉丝的，就是挺川普的。但是问题在哪里呢？原来不光说你在那，我跟你讲，你要注意好，我在那说一句话。民主政体不是最坏的，就是说民主政体它不是最好的政体，它只不过不是最坏的政体。听懂这句话没有？ 民主政体不是最好的政体，只不过它不是最坏的政体，还有比它更坏的政体，就那么简单。所以什么意思呢？当一个国家的信仰道德堕落的时候呢，变成了什么？暴民政治。所以普选变成一种暴民政治，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信仰、没有道德、没有是非的人成为这个国家的主流的时候呢，这个民主政体就也会瓦解掉的。所以呢，民主党跟共和党啊，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定撕裂了。这种撕裂是正常的，为什么？因为本身它里面就是已经不是党派之争了，是什么？信仰之争。当然，共和党里面是不是都好的呢？也有很糟糕的，共和党里面有很糟糕的人。所以那些罗姆尼亚这种啊，就是异端的摩门教的领袖，但是呢，他是你看到没有，第一个站出来承认拜登的。上次投票呢，所有的共和党都投赞成票，只有罗姆尼投了反对票，所以这个没有办法了。所以这个其实共和党也在堕落，但是堕落的程度呢，就不同程度而已。但是大家还是这样的概念，就是说我们还是这样的，我们但愿神能够延缓美国的衰败，但是呢，其实呢，不要对这个抱有期望，不要抱有期望，因为共和党也在堕落。只不过呢，感谢主里面还有一些人愿意来，想回到美国那种嘛，回到美国那个虽然当初立国的那个传统里面已经不太可能了。就虽然说只能延缓美国的衰败的这个节奏，川普可以延缓一点点，但是其实呢，他的敌人太强大了，就面对敌人太强大了。因为共和民主党这次你知道吗？他现在这个选票哈，我就思考这个问题了。就算大法官受理你之后，如果把就算按照你川普的要求把那些重新点票，对不对？点下来，如果还是你川普不够票数的时候呢，那他还得离开白宫，他必须离开了，懂了吗？大法官再帮你，他不可能帮到什么，就把你非法选票都去掉之后。你川普还是不够，为什么？现在你抓不到什么，除非你抓到什么呢？你要抓到这些作弊是什么？是民主党党派的作弊，那就没问题。其实按道理来说呢，我只要抓到你党派作弊的证据，对不对？有一张假票什么就推翻你了，就是。所以现在除非你看到一个希望什么呢？说选举这次的票数无效，就不再根据票数来决定总统的呢，川普就基本可以赢。但是说去掉那票，川普也不一定输，还有可能会赢。但如果只要数票的话呢，你不能保证川普说真的100%赢吗？很难。为什么？民主党很聪明，你背后的大佬们是你抓不到他的。这些人聪明的要命，他都说是个人行为，他现在说的是都是个人行为，都是贵人行为，都是个人行为。
你要索罗斯那个二十金融大国，他是用这个代表，他跟点了名了，跟那个谁，跟特朗普就是这样。
你还不知道吗？ NBA 的球星詹姆斯啊，他怎么做的你知道吗？在加州怎么做的？他跟检察官合作，他出钱把一些在监狱里面没有投票权的囚犯全部释放出来，放在那他们投票。詹姆斯直接说呢，我一定是挺拜登的，我一定把川普干掉的。这 NBA 的球星第一代表说，我就要把川普是个疯子，要干掉他。所以詹姆斯第一个代表，第一次因为川普做了总统之后 NBA 的总冠军不去白宫。对呀、因为他们都趁机捞，他都从里面得到好处嘛。因为拜登那是宽松的嘛，是大家都浑水摸鱼的都可以的，他自由嘛，他什么都谁都不得罪嘛。他现在不是在笼络吗？就算我做总统了，投川普票那些人啊，我也爱你们，我也理解你们。我要跟你们合作，因为他共和民主党是什么感觉？叫他的叫因爱称义。
张东升那方面，现在美国的华人也是挺拜登的。
对呀、
都很讨厌。
所以嘛，因为什么？因为拜登这个神学观在教会里边也容易被人接受，他叫因爱称义。
川普说这些话了，
对，因为他是强调因爱称义，只要你努力爱一个人，你就会改变他的。可不可能呢？他违背了因信称义，所以这个在教会里边很有市场的。阿米人主义在教会里边就是说，其实拜登他们代表是阿米人主义发酵到一个程度，发展到这个地步，就是以爱称义，爱能改变一切。欧洲现在就是，所以川普说他们不爱听嘛。如果美国你不停止这件事情， 美国的未来就是欧洲的今天，欧洲今天就是美国的未来了，伊斯兰世界占领你了，非法移民大量涌入，这都是伊斯兰的，一生生十个孩子八个孩子，再选票你还能选到你吗？你完了，将来选伊斯兰的人做领导了不？因为他人口多啊。所以这个政体啊，我跟你讲哈，要么就废掉它，如果沙利还没有很快来的话，就要把美国这个什么民主跟共和党，要么趁机，这次你要祷告什么呢？有没有可能？如果这次要祷告哈，这次如果大法官跟那个两会如果确认能够抓出是民主党的大佬在背后作弊的话，那就可以了，把民主党给解散掉，就是不成功变成人。那要么就把这个民主党 给重新来一个新的党，当然有没有希望呢？也没有希望，为什么呢？因为无论如何什么呢，美国已经没有什么，连共和党的保守派都不是正统信仰了，你怎么指望另外一个党来更正统信仰呢？已经没有了，就是说美国现在的共和党现在的里面还有一些基督徒，都已经控制到这个东西已经很难了，那些代主怎么可能纯正信仰的，在美国已经是。所以要求助怜悯哈，所以呢，现在什么呢？所以我是认为什么呢？这个其实美国是必定衰败，就是火箭衰败什么呢？是它政治系统一定，因为呢，因为以前都是美国是什么清教徒啊立国的嘛，他是只有基督徒才能选的嘛，基督徒才能投票的嘛。现在你不要说基督徒投票都不一定好，对不对？普通信徒投票的标准也不一样，对不对？何况这些不信主的人去投票，异教徒去投票，所以他已经背离了整个美国最早的什么那个契约精神。他们叫契约精神，知道吗？美国人哪有契约精神？现在契约从哪来？上帝的契约，上帝的约，他都不信主，或者像拜登的人守安圣经宣誓，那边又堕胎，又支持同性恋，什么？你不是被羞辱神吗？你把圣经真理给混了，所以这个一定是帝王矛盾的。所以共和党跟民主党这个撕裂是正常的，只不过说共和党坦白讲，他们在信仰上还没有那么大胆的支持，没有那么胆量的支持，所以我们有里面有他们也有异端邪教，也有一些人本主义的信仰在里面，所以呢，坚持真正神本的人是少之什么又少，没有办法的，挡不住的，没有人能挡得住的，就是看上帝的作为了。所以上帝要带领，也是什么意思呢？如果美国还能够延续20年的基督化教育，已经恩典了，感谢我的孩子还能赶得上。我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在美国彻底败亡之前，把基督教信仰的高等教育给继承下来。我跟你讲，这是很大的一个理想哈。只要基督还没有带来的话，趁我们的孩子，像我老大现在大二，我老二大一，我老三9岁，再过9年也要去上大学，也就正好在20年之内，我们要把我们的孩子们把美国的基督化教育、高等教育都要把它继承下来，我们就转移了。没关系，上帝会开另外一个出路的，会开出路的。这个你，所以我要孩子们不要说只是我让中国视野，不是这个狭隘的，国际视野也太狭隘了，什么呢？神国度的视野，神国度的视野，神最后把这孩子带到哪里去，成为一个什么呢？成为一个基督化的这个，就一定有一个点的，这个点在哪里呢？中国吗？我不知道。可能很难，看起来很难。菲律宾吗？我不知道。那个就是小小的嘛，将来看他怎么带领。塞班的也不怎么样，你不要以为塞班那个，我跟你讲，我跟他们谈过那个阿米那个信仰很根深蒂固的，有些人也不行的，也不行的。他跟美国那个稍微跟那个什么跟阿米那主义已经靠得很近了，并不是真正的，但是神会有保守的，神会保守。就像以利亚认为什么，只有一个人跟什么跟亚哈王抗争，对不对？跟耶洗别看的，对不对？说我在以色列留下7000人为前巴力什么屈膝的，神会看过他的子民的。但是呢，我们关系尽我们的本分，你不要因为你什么，你知道吗？这次民主党有一个很大的诡计是什么呢？造势运动，民调就开始造势，说拜登比特朗普高10几个点，对不对？就让你上党，然后呢，开始啊，怎么样？你看到你想想，希拉里怎么说？佩洛西怎么说？告诉拜登怎么说？按说。 就算十一月三号晚上你落后了，也不许认，不要认输就行。只要你不认输，后面就是我们了，意思后话呢就是我们来了，我们的大佬们在后边。只要你十一号晚上，无论你票数落后多少，都不要认输就行了。背后有文章，大夫人，你怎么抓到的证据呢？你知道吗？后来我听一个很有名的人怎么讲呢？他在那个他说你可不可耻？一个道德良心散尽的人只讲证据，讲事实，你开玩笑，你卑鄙。他说一个有道德有良心的人是讲什么？讲你的动机和你里面的良心。他说卑鄙的人老是讲事实，讲你的根据，就这个已经是诡诈的。他没办法，他也很，他说他也很痛苦，他帮不上，帮不上忙什么呢？明明这边造假，而且绝对不是个人造假，绝对是集团性的造假，绝对是集团性的舞弊，绝对是民主党整个的舞弊。他现在没什么呢？你找证据，你找证据啊！你川普找啊？啊？找到了，找到很多啊！但是你个人做行为不是跟我们有关系的，是你自己做的，是他做的。对呀、
啊，
抓他们，把他们票算掉，你除掉啊！他们6000票除掉啊！你知道什么？还有很多死人票吗？很多死人票，死了100多年的票都有啊！对呀、啊，这些人都是你个人做的，跟我没有关系啊！就把这票取掉了，继续取掉了。那还有呢？再查到什么邮局的呢？再取掉了，再取掉，那是个人行为，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你没有办法，美国就是这样的。对呀、啊，就是他是政治粉丝嘛，政治狂热分子，我怎么控制啊？那你没办法了，他没有信仰了嘛，你不一样的嘛。喂，现在是这样的嘛，所以你没有办法，就香港，你看。香港以前黑社会为什么跟警察对着干，对不对？抓我，那个警察不是那个非洲的，你抓我，不是那个把警察气死了，对不对？明明就是他干的，对不对？抓我，要不然抓我了，他就跟警察秉着对比，因为你不敢打他，因为他人权的嘛。来，你抓我，就他干的，他就什么意思？你抓不了证据，你搞我，你敢搞我？他就这样挑战你警察的，对呀、啊，因为他这个对抓不了，人麻的已经顶住了吗？你抓我，要不然来抓我来，就顶着鼻子来告诉你抓我来，把警察气的最后。你打我，我就告你了，你也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法律是讲依据的，讲依据的。但是假冒伪善人可以找到很多依据来为他的罪辩护的嘛？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他是黑白颠倒的，没办法的。撒旦会装作光明的什么天使的吗？所以你怎么搞？你讲这事实东西，你找不到根据的，很要命的，知道吗？所以那求主来带领。当然，这个现在不知道了，看看上帝带领。就说我们说嘛，他们说什么？你只能祷告。上帝用你想不到的方法翻盘是有可能的。如果上帝当然继续要念的话，就是翻盘。他用你完全想不到的，绝对比好莱坞大片还厉害的剧作来帮你翻盘，没有办法。好啊，我们祷告，祷告求主来带领。
有可能翻转？
翻转的肯定有啊，当然存在，一定是存在的，一定存在的。我跟你讲哈，我甚至有点相信共产党的这个预感。中国共产党现在呢，确实这次比任何时候都谨慎。
拜登，我告诉你，网上有一个图，你们没有看到。拜登是被习近平在水里面这样提起来的，就是花样游泳一样的。拜登在上面，习近平在下面。这个图你看到是吧？
我跟你讲哈，你不要说这不是共产党的操纵，有可能什么呢？共产党心中也有鬼啊，他们也担心什么呢？有可能他觉得可能会败露。那一旦败露的话呢，他们是因为共产党本来是希望拜登上台的嘛，现在可能里边有他的参与啊，就心中有鬼。那有鬼他有什么？他不敢相信，他不敢说川普一定被你玩弄到了嘛，他就觉得有可能川普把他什么，把他搞出来之后呢，就很麻烦了，所以他呢又不敢得罪川普，他不敢得罪川普，因为他毕竟川普再来个4年的话， 真的搞得你很惨的。所以现在，因为现在中共现在确实中国的经济啊面临很大的危机了哈，再跟美国再来搞死你的话，真的不行了。所以大家也在防一手。所以呢，现在就是看主带领，反正呢，现在呢，现在就是征战了，现在就征战，看主怎么带领，怎么带领。
这次美国那个高等法院大法官是超吗？黑人。
还有几个，九个法官，现在最老的那个就是主持那个巴雷特就位的那位是第一大法，是最资格最老的那个黑人。
他是美国联邦高等法官大法官，就是由他来审理，好像30年前被拜登污蔑过是吧？
不知道这个不太了
解。说拜登污蔑他强奸嘛？
反正呢，现在这个现在最有资格最老的就是主持巴雷特那个，当时特朗普跟他就主持巴雷特就职演宣誓的那个，现在最老的那个大法官，当然都是保守派的，都支持共和党的，都是保守派的那个大法官。但是现在这全6-3嘛，但6-3问题在哪里呢？现在就是痛苦在哪里呢？现在就看民主党的手段到底做到什么高明的地步，到底能不能够被川普他们举证的材料能够真正的能够反掉他呢？这个要有足够的证据。
有没有可能这个新冠病毒跟美国大选有直接关系？
什么？
新冠病毒跟美国大选有
直接关系吗？这个都不知道，这个对啊，被人假设这个东西传得很，就包括你看，包括基督徒的朋友圈里看到你都不能做一个绝对100%的这个真实性，但是就袖手带领。但是很多人发了那个什么，但是特朗普的高级幕僚啊，所以网已经抓开，要抓了很多人那个东西啊。那都不一定是真实的，要思考那个问题，因为那个确实也没有到，如果要那很简单，但是不是那么简单，所以呢，有些东西朋友圈发的东西呢，但是呢，确实认为传统上都是成为真实的东西。现在民主党很糟糕在哪里呢？说这都是个人行为，跟他党派没有关系，跟拜登没有关系。
你看啊，你说句客观的话，你说如果得艺术的话，拜登上台肯定是说实话。
中国人的艺术得的多呢。
对中国要得艺术，这是实话。包括在座的各位都会得益，就是但是说你说这个真理性的话可能就丢失了，
那肯定
了，没有
了。我跟你讲，拜登上台对我，我跟你讲，拜登上台啊，我跟你讲，拜登上台，我跟你讲啊，对我家庭是最有意义的。
对啊，是啊。
那我女儿是坦白讲啊，只要不想回来在美国啊，拿美国身份就很容易了，很简单。
是这样，那今天我那个姐跟我说这样说，我就不会选拜登，我就不会选特朗普，我肯定要投那个拜登。为什么？他明显歧视我们，他明天说的话都歧视我们，歧视我们，我对他很不感冒。我原来说了他来美国，可是后来我身边有个朋友，现在天天不喜欢他。
对，没办法，反正就是代理嘛。因为什么呢？因为川普他坚持很多东西，确实很多人，特别非法移民更难。那因为他很多坚持很多圣经原则嘛，就是很多圣经他合乎圣经的原则的一些标准。
有一些国内的很多一些比较跑路的，就是选前我们可以在中国感到很不满、很焦躁的那些人，他虽然想去美国也去不了，但是90%的人情况，他虽然知道他犯错了，想去美国他感到扛不过去的，但是他还是我看见很多。
好，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赞美你，主，因为知道透过我们上午跟现在的学习，我们都明白，其实现在无论是关于政治的问题、经济的问题、文化的问题，甚至生存的问题，甚至生育的问题、教育的问题，都不是表面的问题，根本上都是属灵征战的问题，主啊，因为你在以弗所书6章告诉我们，我们不是如输血气的征战，来自那些天宫掌权的属灵的恶魔征战。所以我们知道撒旦是在用各种，特别在末世的时代，他装作光明的天使。如果我们只讲律法的话呢，就很麻烦，因为律法只会让人越来越虚伪，越来越假冒为善，越来越心口不一，但是你外面做出来的东西真的是冠冕堂皇的，甚至有的人随着阅历越深，越是老奸巨猾，可以做得天衣无缝的，迷惑了这个世界上的人。主啊，这就是这个世界的败坏， 这就是魔鬼撒旦的可怕性。甚至到一个程度，说低基督来的时候呢，连很多选民都被迷惑了，因为他们太会做文章，因为他们是不择手段的，他们不是尊重客观事实，不是尊重真理，所以他们可以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这种情况就很容易得到人的心。而那些没有真理没有信仰的人，他就会根据这些外貌外表来判断是非，就导致了这个世界黑白颠倒，公理不分，就开始恶人得势，好人倒霉。那到了末世的时代，就是神的儿女们喝尽了满杯的苦水。其实圣经呢都是告诉我，每次都是说血气的先逼迫了属灵的，就是如此。该隐杀了亚伯，一早要追杀雅各。主啊，包括以实玛利逼迫了以撒，这都是这样的。但是感谢赞美主，主你是作作为王的主，我们不是跟着这世界的潮流，我们不是用世上的武力为所谓的强大来带来我们对基督的信靠，相反，基督的十字架道路是叫牺牲的道路，是个谦卑的道路，是个耶稣基督被历史上造成第一冤假错案的那个十字架的救恩，就是这样成就了。所以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他默默无声。所以我们看到了主的道路跟世界的道路是不一样的，我们不是说指望强权，指望用外面的能力来建立我们内在的信仰，都不是上帝使用的方法。我们要让我们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让我们能够继续寻求真理的心，继续来。当然我们爱真理，所以我们就恨恶一切的假道，因为我们愿意追求圣洁公义，我们恨恶一切的罪恶，我们是要敢于跟罪恶斗争。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相信主你的作为。无论如何，对川普来说，他现在是起诉抗争是对的，无论结果怎么样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揭露罪恶，看上帝你在这个里边你做成什么样的工作。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来怜悯黑暗堕落的时代，我们也求你来继续保守，就像当初你怎么保守希伯来人，希伯来人处在一个奴隶的身份里面，但是你仍然保守希伯来人妇女们身体强壮活泼，生育技能特别强，就能够生养众多，繁茂昌盛，使得敌人害怕。主啊，虽然敌人用各种诡计想把男婴杀掉，想把这孩子放到河里去死掉，但是主，你惹人眷顾你的子民，你保守两个收生婆来敬畏神，使他们能够保守孩子们的性命，特别是希伯来男孩子的性命。赞美你，主，我们相信主你的作为，但今天也是如此，除非主你再来了，那我们感谢你，我们愿你再来，快来。但是如果你还没有快来，你还没有要再很快再来的时候，求你在世间彰显你自己的公义。主啊，我们真的知道你的儿女们受到逼迫也不奇怪，你的儿女们被属血气的人欺压，因为我们知道不信主的人或者是没有更好信仰真理的人，他们是怎么做都可以的，他们是没有底线的，他们虽然可以玩弄于法律这些缝隙之间，他们确实会钻一些法律的空子，用人的诡诈来完成他们想达到的目标，这个真的有可能。其实就像以前我说的，从此之后如果这次共和党川普真的不能连任，真的以后共和党再想上台是越来越难了。为什么呢？如果这次的选票舞弊竟然可以成功的话，那以后我们也相信这个舞弊的这个歪风一定比现在更厉害，只要他想赢就一定赢，各种高科技的手段，各种背后 乱七八糟的事情他都可以做。所以求主来这一次来显明你的心意。那我们也真的是，如果美国这次最后还是让川普继续当选，那我们感谢主还是有一丝盼望。主你在这个世界上还要做天理的工作。如果这次真的川普完全要离开白宫的话，那真的是求你来快来吧，求你来怜悯罪恶的美国，求你来怜悯罪恶的中国，求你来怜悯罪恶的伊朗，罪恶的北韩，罪恶的日本，罪恶的法国，罪恶的印度，罪恶的德国。这个世界都是变成一片黑暗，但是仍然你眷顾你的教会，仍然眷顾你的子民，让我们更加专注于清楚，除你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剩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主啊，让我们能够来等候在你的面前，我们来仰望你，我们来能够接受任何主你给我们带来的美好的祝福。就像约伯所说的，我们赤身赤身抹出于抹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谢谢你，求你来怜悯，来看顾，保守我们的信心，保守我们在生命中面对的每一次的艰难困苦。就像以希伯来人，其实他们在埃及里做奴仆做苦工，是他们确实面对很大的挑战，作为希伯来地埃及地的奴仆，但是主你要开始做成你自己的工作。谢谢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继续的接着出埃及地来祝福到我们，让我们不但要离开埃及，也让我们能够出离埃及，让我们能够走出埃及，否则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大染缸里面，我们发现我们那些思维，我们那些观念，我们的一些是已经被这个世俗的观念已经是轻视的，我们自己都不认为自己有问题了，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甚至圣经里面那些真理的道理，我们看来是确实是好像越来越相悖了，不可思议了。但是就是让每个基督徒要做一个决定，哪个更真实，真理更真实，还是我们眼睛看到的是真实而已。实际上圣经告诉我们，虚空的虚空，凡事都虚空的，在日光之下都是虚幻的，过眼烟云而已，唯有神的话语永远长存。谢谢你，求你来帮助坚定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在任何时候不要被这个世界的气势，被这个撒旦的叫嚣，被这个所谓的众口铄金的那种以为先入为主的来动摇我们的信心。求主帮助我们，大美女哪怕众叛亲离，但是基督你对我们的拯救永不改变，你对我们的真理永不改变，所以我们关键持守你自己的真道。谢谢你加添我们的信心，担当我们的软弱，赦免我们的罪，医治我们的疾病，保守我们灵魂跟身体的健康。谢谢你祝福我们今天余下的光阴，我们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好。